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爱我们，你是如此的慈悲，无论是恶人好人你都善待啊！你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真的是你的恩典。所以在神看来人都是一样的，但是神却看那些寻求他的人，他在观察哪些人在寻求他。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罪恶，对待罪人呢？我们不要把罪恶和罪人混为一谈。求主耶稣今天带领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思想一个真正的美好的话题，就是如何去看待人，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从天父的角度，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角度来对待人，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和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领受今天神给我们的美好的教导。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大家来看今天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9-10，大家刚才读过了哈，也分享了，路加福音的第6章12-36，所以呢，这里有大概有3章的经文哈，旧约2章哈，新约有一段，看看呢，今天的题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起它呢？那题目应该呢，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恶人哈。约书亚是怎么样去对待那些仇敌的？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样去对待仇敌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我给他取题目叫做要恨恶罪，爱罪人，你要怎么样去 hate wickedness but love sinners，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分别出来。这个题目特别难，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难做到，对不对？要把它分清楚，我们就不会呢去在看人的时候有偏见了。好，那我就今天把这个导读讲，首先来看呢，我们要看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破爱城之后，在以巴路山呢重新的立约，然后跟以色列人重申的把这个摩西律法再次跟他们有一个的确立，那约书亚记的第9章呢发生了一件一个被欺骗人和被欺骗的事情，那就是一些呢这个利未人在基遍这个城市如何去欺骗以色列人的一个事情，所以第9章1-2就列出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迦南有6个邪恶的民族。我们说原住民呢在这个地区待久了，他们就会变得很麻木很邪恶，因为他们越来越坏，做很多坏事。那这个迦南的6个民族呢，大家看到他是谁，要记得他。那他们这些人一直在关注，哎呀，这个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入旷野，然后把这个过约旦河，把这个那个围绕的耶利哥城倒塌，然后把爱城给打下来。那他们就开始会害怕，对不对？哎呀，他们要来侵略我们的土地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就会关注这个以色列人的军事动向，看看怎么打这个仗。那他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声，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不敢动的，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叫他们非常的害怕。那现在呢，他们这6个的原住民都成为耶和华名单上的一个灭绝的名单，也就是说这6个民族很邪恶了多少年了，应该是到了尽头了，是所以被要有了灭绝的名单上面，这6个民族，所以他们就很害怕。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但没有去好好的去悔改，那他们为了自保呢联合起来，他们有5个王一起联合起来去对抗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魔鬼就充满他们，这个能力，他们就跟以色列的，这个上帝对抗。他们看见以色列呢在前面爱城大败，觉得哎，这些人也会失败，也不是说不可战胜，就联合起来开始跟他打，但是呢即便是西魏人的大城一个大城市，那很特别，那个这个即便这个是个城市， 他们就觉得很害怕，结果他们就先去求和了，就没有经过他们这些原住民的同意，他们就去求和了。又因为怕上帝灭绝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哇，我们那么多人都被他打败了，我们很害怕上帝，他们就开始跑去求和。这求和呢，不是用一个诚实的态度求和，他是用一个欺骗的手段去求取这个和平。所以四到五节呢，他们就装扮成一个远方的求和使者，那么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吉甲的军营当中来见约书亚，这个以色列的统帅。其实呢，以色列对这些西魏人还是有，刚开始还是蛮警觉的哈，因为畸变人呢，就是非常会善于用讲话的策略，今天我们很多人说他很善于这个讲话，他们开始周旋在以色列和约书亚之间，先对以色列人这样，对领袖又那样，他就分别来讲，不会一起讲。欺骗的人呢，一般不会对一个对象来讲话，我们说想骗人，他不会单对一个对象，对不对？他要向两边去撒谎，就这边撒谎，那边撒谎，这是他们的这个惯用的手段哈。今天也是一样的，以掩盖自己的谎言哈。他们怎么样呢？撒谎呢？就是他们带着一些发霉的那些饼哈，那些面包哈，对吧？然后又带着一个旧皮带的酒，穿着烂衣服、烂鞋子，然后来到以色列人这里博取同情。哎呀，我们走了好远的路啊！你看，我们的饼都发霉了，我们的这个衣服都穿破了，说明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甚至最后连约书亚都被他们的演戏和谎言给打动了，对吧？所以十四节说出一个真相，刚才念到的十四节讲什么呢？就以色列人在接受他们的时候，跟他们接受他们的投降之后，没有求问神，就没有得到上帝的允许，他们就接受了他们的谎言。所以人最可怕的是不祷告不求问神，我们就被人家骗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这样哈，我们跟人去谈生意，我们跟人去怎么样做事情合作，我们很少去祷告，对不对？我们看到就跟人家去聊去谈判，结果我们很难识破人家在背后的那些的隐藏的动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他们就被他骗了。这是十四节很重要， OK， 也是这一章的交叉的中间的部分，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爱心不是不好，弟兄姐妹，你去看到同情人家，你看到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在街上发现一个人在乞丐来讨钱，或者在路上开着车子，有一个人说，哎，来给点钱，就像一个路边的那个乞丐一样的，给点 change， 给点零钱，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哇，这个人好可怜啊，我们就会随着感觉，哎，就用爱心去爱他，没错，这是一个好事情，说明我们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同理心呢，很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乞丐还是真的是很可怜，对不对？所以不能用同理心去做事。今天我们的心理学，同理心一般会欺骗我们的判断。同理心不是不好哈，是很好，但是没有根据。你应该先祷告神，神会给你一个意外的一个的启发，让你突然之间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的背后的东西。结果呢，你不祷告的话，你就被魔鬼和虚伪的那些人呢就骗你谎话，等到到头来你跟他谈好了，那就像吞了一只死蟑螂一样，你就很难受了，是不是啊？浪费时间不说，还带来无穷的后患。你知道以后呢，他们这些人啊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哈。所以以色列人与畸变人就立约了，没有求问神，三天之后才发现他们竟然是上帝灭绝的这个民族那个名单上的成员，这样才发现的。所以，但是呢，这些人又没办法，因为已经立约了，签约了，所以呢要守约，哎呀，没法子，约束也没法子，只好定他们呢，哎呀，你们有罪，你们就给我们做奴仆吧，劈柴跳水。是不是啊？其实这些人呢，只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来死诈的，说谎的。 所以也愿意做奴仆哈，但是以色列人确实没有求问神哈。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看见哈，看见不要像畸变人一样，你发现畸变人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就要立刻警惕，立刻警惕哈啊，不要被他说动你了哈。因为这个很多的投机分子啊，让神的旨意被我们所谓的人情表面的东西给拦阻了啊。基督徒的真爱是不能妥协的哈，不能妥协的。所以人的爱有时候会比上帝的旨意会更大。我们说爱大过一切是没错，但是大过了上帝就不对了，对不对？哈，以至于有一天呢，我们因为爱，所以上帝要向我让步哈。所以这些畸变人呢，使以色列人卷入了更大更大的麻烦。你以后就知道了，他们原来等下战争就跳起来了。OK， 因为他们的这种欺骗呢，啊，上帝啊，好像也让他们经历一个战争。接下来我们看，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拿这个例子来分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是说论断人，是要观察、祷告，然后会知道哇，突然之间你的感觉说这有问题。就会发现他的问题。你不祷告，上帝就不会介入你的啊这个事情，你就自己承受，好吧 ？OK， 因为他尊重你的意见啊。好了，那看第十章，第九章是上当了，对不对？第十章呢就讲到战争来了，因为畸变人的情况，就导致了这五个王就开始发动战争哈 啊。那有一个耶路撒冷王叫亚多尼喜德，亚多尼喜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公义，我的主是公义的。My Lord is justice. OK, justice. 他是公义的哈。那与麦基喜德恰好相反哈。那他的神呢是魔鬼和黑暗，他们不是真正的公义哈。他名字叫公义，其实他是非常不公义的啊。联合迦南的这个南方的四个王，结成了大军呢，来我们说攻击这个投降的畸变，因为畸变投降了，成为了奴仆。哇，以后我们也要成奴仆，不得了，我们必须把畸变人给教训一下，否则他们这以后我们都成为奴仆了。所以畸变的惧怕他们就很害怕，哇，我们投降以色列了，以色列应该保护我们呢。所以耶和华就得到约书亚就去求问耶和华，就鼓励他哈，然后呢就与这个南方的这个五国联军征战。为什么耶和华要帮助他呢？我们说当人跟他立约之后呢，上帝还是因为他纪念他的子民，还是愿意来帮助他，对不对？他不会说哎，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帮助你了。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的立约，所以以色列人前面的路他还是来祝福的啊。他不希望他们被这些更邪恶的几个王啊给打败啊。所以耶和华用什么方式来打败敌人呢？用冰雹啊。这是一场神发动的一个海陆空啊，这个战争，立体的战争啊。为什么呢？你看这首诗就知道了。也就是说约书亚记录这一天这个日太阳和月亮都停止了，这个奇迹是没有发生过的啊。他的祷告是这个祷告是一个交叉结构，交叉写作结构。你看他祷告啊，你说日头啊，月亮啊，对不对？你看他那个是停住，前面和后面都是停住和止住，前面后面停住止住刚好对称，对不对？哈，中间呢是日头和月亮，两边是停住止住，中间是和日头和月亮，这种写作方法。十二节的前半节呢，就是把天上的统帅啊，就是天上的统帅呢把敌人交给以色列人啊，天上有个统帅哈。然后对应的是十四节下半节，神为以色列人征战。而中间是什么？中间的部分是约书亚的祷告，是不是？他做个祷告，和神听他的祷告，叫日头和月亮都停住，直到把敌军全部杀灭之后，才时间才开始动起来。好哦，这个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就开始听说在研究这个历史哈，有很多人在计算这个时间，说有一天不见了。有人说这个时间上好像研究这个时间上呢，他们发现有一天在历史上不见了这一天，所以他们很有兴致的去研究这一天在哪个地方消失了。好像圣经哈，他们就找到圣经，哇，原来圣经是讲到有一天消失，这一天停住了，日头月亮不动，一天时间没动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很大的神迹。当然这是他们这样讲，但实际上确实是上帝有叫时间停止的这个能力啊。OK， 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这场战役从天到地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我们知道空中的天使和天使天君，好的天使在空中跟那个坏的天使，就堕落的魔鬼带领的天使在那里，坏天使打起来了，对不对？啊，在空中发生了一个战争，地上也在发生战争，所以是海陆空的啊一个的交战啊。所以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以色列的战记啊，战争的记载叫亚萨尔书。亚萨尔书是什么意思？是正直公义的意思，跟前面的亚多尼喜德就有点像那个名字哈啊。OK， 亚萨尔书，那亚多尼喜是假的公义之王，而耶和华的元帅啊，我们说新约的耶稣基督啊，带领他当时还没有道成肉身的那个元帅，那他是公义之王。所以两个，一个是邪恶的王，一个是公正公义的王，假的和真的在打。所以我们说假的公义之王是不能打败耶和华的元帅的哈。所以这场战役呢，把五王都给什么给掳掠了啊，捉住了。所以以色列军官把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下面，你知道吗？踩在这个脖子下面代表着那个仇敌做他的脚凳，对不对？以示征服。正如大卫预言说，诗篇都证明魔鬼要被弥赛亚耶稣基督踩在脚下做脚凳，他要让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是这个预言哈。所以这个五个王的尸体就把他挂上木头，到了下山的时候啊，要洁净，所以把他就埋进坟墓里面哈。我们看见约书亚从马大基到底壁，把邪恶的王所有的余党都进行杀灭，所以城市的人口一个都不留哈。这对南边的这个民族呢，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哈。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北方的战役了，南方是完全的胜利了哈。那北方怎么样呢？那下次我们再说好吧。 OK， 好，接下来看，我们知道约书亚就代表着预表着新约的耶稣基督，他也要来跟魔鬼打仗。好，你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刚才念过了，十二到三十六，那十二到十六节耶稣讲到他要挑选门徒，就像约书亚挑选这些啊军队的人一样的哈，要带门徒，要有军队，所以他就挑选了十二个使徒啊。整夜的祷告，耶稣不是说随意去挑一个人跟随他，他是整夜的祷告之后才去挑选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怎么样？要还有 有一个人是叛徒。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选一个叛徒放在你身边？绝对不会，对不对？你不会的嘛，哪有那么傻的要一个叛徒放在身边啊，给他机会是吧？但是耶稣祷告之后，他觉得上帝让他拣选一个叛徒。刚开始他不知道这是叛徒，他可能也是蛮好的人。你知道犹大非常好，犹大很会行善，犹大是一个大善人，你知道吧？是个大善人。所以呢，这是神给犹大一个机会，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来效法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跟一些虚假的人、隐藏的人相处呢？你必须要有神的智慧才能做得到。你明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还要跟他合作啊，这个就要有很有智慧才行，不然呢你就会被他出卖，被他影响，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祷告去面对这个试探，你必须祷告好了要不要选一个坏人在身边啊。 OK， 所以这个名单怎么排的？你看到两个两个，首先名单是彼得是放在最前面，对不对？他的使徒第一个，彼得是使徒之首，而犹大排在最后，就是说彼得是一个冲动的人，犹大叛徒就放在最后啊。这就是一个对应，一个好和一个坏，就刚才我们说天上和地上的打仗一样，这个队里面最开始那个是彼得，最后那个呢就是犹大。 OK， 所以十二个人各行各业，犹大来自哪里大家都说过了，只有犹大讲到他是来自哪里。犹大是来自加略，加略这个地方就是谎言和虚假的意思啊，谎言和虚假。好，这个人充满了谎言，跟畸变人一样，跟畸变人一样懂得撒谎，跟那个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你看他呼召十二个使徒与旧约的十二个支派是有关系的， 旧约是十二个支派，约书亚带领他。那新约呢，是耶稣基督减十二个使徒门徒，所以都是十二，都是十二。所以首批的犹太人基督徒就是新的一个以色列，旧的是以色列过去了。所以耶稣要组建一个属灵的新的以色列的一个国家和支派。那新的团队带来天国的事工要扩展，吸引更多人来听他讲天国的道啊，然后得到医治。所以新的天国子民要学什么呢？弟兄姐妹，新的天国子民，请问我们要学什么？约书亚说你们要学摩西律法。那新约的使徒，新约的那个十二个支派要学什么呢？来看哈，那二十到四十九节是登山宝训，对不对？我们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是这个路加的登山宝训跟马太的登山宝训不太一样。马太第五章讲到八福，对不对？还记得吗？啊，什么有福了，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呢，路加的这个八福跟新约的八福跟马太的不太一样，啊，它是一个对比，前面是讲祝福，后面是讲咒诅，而马太是没有咒诅的，马太就说有福气，福气，福气，哎，八福，哎，这里有讲完福气，后面就说你不受咒诅，这是被咒诅的，所以两个就不一样了。好 ，OK， 我们来看耶稣在这个一块平地上开始讲这个八福，其实有八祸，八福和讲到八祸的对比哈。OK， 它是前面是福气，后面是祸害。那与马太福音告诉路加是对外邦人只讲了应用，啊，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外邦人有时候听不懂，那以色列人是很懂得的，所以他跟我们外邦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他就写的就像我们外邦人可以看得懂的。好了，那人要跟随耶稣会有什么福气呢？首先讲福气，我们外邦人很喜欢先听福气，先听好话，然后再讲不好的话。有没有说中国人讲话的时候跟你讲好话，讲完好话之后就跟你讲一个不好听的话，对不对？啊，你很好啊，对不对？啊，你好啊，在后面说但是，就是我们这东方人外邦人就是讲这个话的，对不对？啊 ，OK， 我们来看耶稣告诉他，真正有福的人不在乎得到什么。做些什么，关键在于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有上帝的品格，像上帝一样活在世上。遵守的人呢，会得到天上的赏赐，而追求地上的好处的人不但得不到福气，反而会有祸了。因为地上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哈，神国的子民要如何对待仇敌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仇敌。约书亚是把那仇敌全部消灭掉，那新约不一样了吗？那我们的仇敌是谁啊？他说，耶稣说你要善待你的敌人，当他们恶待你的时候，你还要为了祷告，就像你的右脸被打了，左脸还得让他打。哇，这个就很难接受了，对不对？你还不但要爱他们，你还为他祷告祝福，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作恶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当你怎么解释这个打右脸左脸也让他打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分辨，对不对？好，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对敌人？不是他打我右脸我的左脸一定让他打，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它里面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去诉诸法律和公义，我们不是去法官那里告他，他打我右脸了啊，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有智慧，我们心里要带着饶恕和从神来的爱。也就是说，打你右脸呢，你就啊说左脸被他打，就是说意思说我就是不记恨你，我就是不会呢怎么样你。你打了这边，我这边打，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是愿意饶恕你，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给你打，是我心里愿意饶恕你这种心态。你的心态，这个就代表你的心态，知道吗 ？OK， 你愿意啊，因着神的缘故怜悯他们。所以，第一，我们要讲到他的原则。耶稣说，这个原则是什么？第一，我们愿意人要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能怎样待人，这是我们很健康的祝福。我们要蒙福，就要学会别人怎么样，你让别人待你，你就怎么待人。你心里面想到这个人要怎么待我，你要怎么待人。例如你不会想到说、你想到他，我想他好，他打我右脸了，我想他应该做个好人，他不应该再打我左脸， 是不是这样？我的心他要知道他可能就不会打我这边了，我要想这个人他打了我右脸，我不会说给他报仇，我知道我心是想往这个人好，明白了吗？这第一个原则，你心里面是想到好的，不应该想到哎这边也打我就更仇恨了，是不是？好，第二点，我们必须要效法天父有怜悯的爱，地上伸冤报仇是暂时的，你打回去他打你，我再打回你，我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打来打去其实这个好处是暂时的，它不是给你带来一个永远的好处。我们心里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面会更大的福气。就像你打我一脸，你说你给我100万，我愿不愿意啊？我如果是在天上可以存100万，你打我一下我不去还手，我是为了在天上怎么样，哎，得到更多的这个祝福。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哎，这里长是挨得直了是不是？我不是那么蠢，我知道的嘛，利益在那里，我算过了嘛，对不对？你算一算值不值得，肯定值得嘛，对不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应用。好了，我们来看接下来最后总结一下，总结一下这一段哈。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都被畸变的人的谎言欺骗的时候，都做得非常有爱心，但是他们有没有求问过神呢？回顾一下，没有，对不对？啊，自己做决定，好，结果就大的战争就来了。所以耶稣祷告后才去拣选门徒，他还拣选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叛徒犹大，很有爱心的叛徒犹大，特别有爱心啊！这天国的现实中告诉我们很多福气，你不遵守的话很多灾祸。我们如何对待仇敌呢？弟兄姐妹，我们是要福呢还是要灾祸？如果你要灾祸，你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脚还脚，是不是啊？其实在讲我们地上，在讲地上的爱的不同标准，地上的爱的标准跟天上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做主的门徒，做像天父一样的，能够对歹人对好人都一视同仁，真的很难。因为我看好人我舒服，我看坏人我就肯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有人可能按照耶稣讲的去做，觉得哇很窝囊，对不对？非常窝囊，我们觉得很委屈，我打了右脸左脸还得被打。我们一说爱儿女爱父母亲，其实人都很自然，不用人教，我爱我的爸爸，我爱我的妈妈，这是不用人教的，是不是？ OK， 这个是不用教的，很自然。但是耶稣教的我们的标准不是用种本能的这种的东西，不是本能的世上的标准，而是天国的标准。你要去到另外一个伟大的国家，你要进入请问他的公民，你必须按照那个标准去要求自己啊。所以你如果不跟耶稣建立关系，让耶稣来进入帮助你，那没有人可以活出这个标准。你要靠耶稣在你心里面帮助你去做到，不是你自己做得到。我是不会去爱人的，我从来就没有爱心，我的爱是出于动物的本能，我的爱是出于我们人对父母的一种的本能。这种本能从小就会，你给他吃给他喝教他，他就会感谢你。动物也会，对不对？这个是本能，我们不能靠这个本能去活着，我们不能活这个地上的标准，除非我们放下自己来信靠跟随耶稣，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里面来教我们，叫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活出你打我右脸的时候我的左脸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对不对？好，我对人我不会因为眼前报仇我一时的血气，不，我不会，我的先生这样对我，我的丈夫这样对我，所以我要反回他，他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你知道吗？我看到有的夫妻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样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家呢？大家都是一个家庭，应该互相包容才是嘛。可是我们却不是，我们会去以牙还牙，觉得老夫老妻了就这样了的啊。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有很多的标准是世上的标准，我们从父母身上遗传的标准，从祖宗遗传下来的做人标准，那些都是有考虑到人的本性的东西。除非你放下，不然圣灵没有办法让你成为一个有更好的这个天国的标准的人来生活。因为世上的东西很现实，非常实用，你很喜欢，也很自然，大家都这样，对不对？好了，所以今天网络上有人在吹牛， 哎呀，那我们的妈妈怎么爱儿子，甚至为儿子去怎么样拼命的去舍命啊，我的爸爸怎样为儿女吃苦耐劳，甚至把这个肾捐出来给我的儿女去换肾，如果儿女真的肾不好的话，我就换个肾给他，明白了吗？好像为这儿女去死都愿意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能，我们对待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他，我们就很本能，因为虎毒都不食子，因为老虎都愿意有时候为了他的那个啊这个后代去牺牲自己，这个是这个正常的。但耶稣提出的标准不是这样的，不是他所造的这种动物的本能，他给人有更高的要求，人有灵魂，人有心里面有上帝的灵在里面。他说他用泥土造人，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有上帝的本性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耶稣提出要为仇敌祝福，为仇敌祷告，以德报怨。那什么人能够凭着自己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对不对？又有多少人会赞赏那些拼命为着传福音，哎，告诉你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你要悔改。很多人不接受这个传道人讲那么难听的话，其实这个传道人是真的爱你，就是说我们的苦口良药利于病嘛，对不对？讲话不好听刺到了你的心，你应该知道他是为你好，他真的爱你，对不对？不爱你是懒得理你了，为什么要得罪你，对不对？啊，又有多少人会去传扬那个为我们人类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很多人讨厌耶稣，耶稣死得很惨，在十字架上这么丑陋的刑具，罗马刑具上死掉，太丑了。犹太人是绝对不会接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犹太人认为太羞耻了。犹太人说，我们要的是一个牛高马大的一个英雄主义的弥赛亚来救我们，我们要的是个完美的，不是要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爱我们，爱到舍弃自己的生命，爱我们为别人唾弃，爱我们死在两个强盗跟强盗一起作为罪人死掉，这个是非常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我们就是很难去，去爱这些罪人，啊，耶稣却愿意去救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恨恶罪，你不应该恨罪人，搞清楚。你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看到他是一个灵魂，他是一个上帝形象的人，你不应该看到他做坏事所以你不喜欢他，不应该说你恨，因为他做一些恶事而恨他，还恨不得把他给杀了。他做坏事这个是一个恶，这个是一个罪恶，罪恶我们要恨。我们对待这个人，如果他是同性恋，弟兄姐妹，你见到一个人是同性恋，你爱不爱他？哦，他很那个，我不能接受他的行为，我们不能，是你不能接受他同性恋这个罪，知道不？你不能接受他吸毒这个罪，是不是？你不能接受他在外面做坏事的那个罪，你不喜欢这个人很奸诈，你不喜欢这个人撒谎，但是你爱不爱这个人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人只看表面。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很可贵，他很值钱，他是上帝在世上放在一个有灵魂的人，他是一个值得你去爱他的人，而不应该跟他同流合污，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对待自己的妻子？我每次早上起来呢，我跟我太太在一块的时候早上吃饭，你知道吗？我师母就觉得我，她一起床我就觉得她口臭，是不是？啊，他还跟我讲话，啊，这很臭，我就很讨厌他，这个赶快去刷牙，是不是很臭啊？就是你会很本能的去产生这种的不舒服，对这些脏的东西啊，对这些味道不舒服。但是你不能这样讨厌他呀，你不能因为他臭，你不因为他现在刚起床，你就讨厌他吗？而应该说，我爱他呀，他是我妻子啊。我还是要跟他生活啊，是不是？啊，自己也很臭啊，是不是？想一想嘛，啊，所以我们是爱这个人，不是因为他一些习惯、坏习惯，我们就拒绝了这个人。听到没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为他灵魂祷告，我们要想尽办法去爱他，我们要希望他能够更好， 所以你做老师的知道教学生很难教，但你总是希望说我想教学生，我想对他好，我要教导他一些知识。做老师的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你是爱他这个学生，你不是因为他坏，你想把他纠正，让他走正路，让他成为祝福更多人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应当为他的灵魂祷告，对你讨厌的人你都要爱他这个人，但是你不能够爱他的罪，你不能像他一样去犯罪，你不能让他这样去羡慕嫉妒恨仇恨撒谎，你不是，你恨恶这些东西，但是你要去让他知道你爱他，然后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耶稣是爱罪人，但是他会斥责罪恶，听懂了吗？ OK， 感谢主。好了，我最后呢给大家一点的鼓励，弟兄姐妹啊，那个使徒行传20章25到27节啊，保罗也这样讲到啊，他有一天呢要离开这些教会了啊，要去受难，他也要去受到很多的逼迫，他要被抓。那他在之前讲了一段话，他对那个教会的人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都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今天我给弟兄姐妹讲这种心里话，我这么多年在 UBC 做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违背过圣经，我没有在台上宣讲过我自己的道理，我永远是讲这本圣经。所以我讲完了，你们以后再回想我所讲过的，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我爱你的证据。我是爱你们，希望你们按上帝的标准来生活，我不希望你们去因为某个人很好跟你玩得来你就听他的话，你应该说是听这本圣经的话。我全部跟你们讲得很清楚，我没有一样不敢说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听得很难受，但是我还是真的是爱你，我和师母都爱你们，我盼望你们对你的儿女也要讲真话，不要去讨好你的孩子，你不要惯他，你要跟他讲真话，因为他长大了必须要面临人生的风浪，他必须要听真话。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爱孩子惯他，他以后会感谢你，他会恨你。所以你现在不管教他，不说他，按神的话教导他，他撒谎你就说不许撒谎，撒谎不是好孩子。他要是在外面自私自利偷东西拿东西，你给他当场就敲打他的手，告诉他你不能做这个事情，这是上帝不喜悦的，这是坏事，这是罪恶，知道吧？但很多父母不是这样的，觉得孩子拿东西是应该的。所以你必须要对孩子负责，同样我要对你们负责。所以有一天你不能见到我了，我会离开，可能会离开加拿大，但是我还是爱你们，我还是继续会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不要离开我所宣讲的这本圣经，好不好啊？你们要守住它。好，我们一起来唱个歌好吧。那这个歌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微信上面我发给你们了，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这两幅图画使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和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去对待仇敌的，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唱好吧。 OK， 好，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歌哈。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你率领我们去攻克众仇敌。主说不要怕，因他已交出仇敌，他们无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日头啊，你要停在极北；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尔谷。这一切以后，神听人祷告。向着日出与这使命站，门徒啊，爱你的仇敌，门徒啊，爱你的仇敌，圣徒啊，要杀待你的仇敌，这样你们必做至高者，你们要像天上父神一样慈悲。 告。感谢天父，主啊，我们一起学习要恨恶罪恶，但要爱罪人。主啊，让我们有爱人的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在上帝都说他宁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让我们常常知道，世人都知道，救一个人的命真的是可以造很多的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好处，对人是一种的这美好的这种的品格。主啊，救人的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带人去进入这个永远的国度，因为人就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在这里就差不多十年已经过去了。我来回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快我们就老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救一个人呢？我们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主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上帝的爱的福音和耶稣为他去舍命的这个福音去告诉他，让他把自己的生命烦恼和重担都放下来，得到释放，得到完全的这种的喜乐和平安。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要告诉他也是我们在人生的伟大的使命。弟兄姐妹，我们无论以后去到哪里，都要记住要告诉人家耶稣爱他们，爱他们的灵魂，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永生。正如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真正人生的意义。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以后家庭里面、事业里面、工作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清洁的心，有爱仇敌的心，爱身边不可爱的人，但是要逃离他们的罪，不要与他们的罪去有任何的沾染。特别有些人明知道犯罪，你还要去用一种这个大爱，所谓的自己的私欲去爱他，你不跟他讲出来，他这样是非法的，他这样是不道德的。可是我们不会，我们反而更加的去纵容他，觉得哎，你这样做得很好啊，我这样我同情你啊，他在犯罪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他叫出来，告诉他你是错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违背良心的，违背道德的。告诉他之后，他拒绝你也不是你的错，因为你救了一个人，你给了他机会，让他的人生有一个的真正的悔改的机会。我们感谢主，愿主赐福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日子都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每天都有神迹，太阳月亮为我们停在天上，只要我们祷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挽回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把这个浪费的时间、过去的时间再去争取回来。我们要时间静止，我们要时间停止，因为神会让我们重新再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从头做起，太阳月亮为你止住，你也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愿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今后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